我们这一堂课，昨天我们是讲到啊，神跟耶稣基督，那就是到底有没有神？跟耶稣为什么啊？是啊，把神向人显露的啊。圣经所说，耶稣就是把神表明出来的啊，他自己就是神啊。那今天呢？昨天我们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说，除非神愿意把自己向人启示。不然的话，我们对他的认识是很有限的哈。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真理哈，真理。圣经里面呢有一个人物啊，这个人物呢非常的出名啊，他曾经爬上人生最高峰啊，我们中国人所立德、立功、立言，他都有。他是一个非常德高望重的一个年长的哈、啊，叫做约伯啊，他有钱啊，圣经讲到他非常有钱，他是一个族长啊，一族之长，很有钱啊，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很多很好的儿女啊，然后呢，他有地位啊，他一走出去啊，人家就是很敬仰他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个人哈、啊，爬上人生的高峰，但是呢，圣经提说后来他从高峰上面掉下来了，啊，进到这个人生的幽谷、深谷里面，啊，结果他就问了，谢谢，一连串的问题哈、啊，一连串人生很多的问题、苦难的问题，我相信我们都问过的，啊，在人生成长的经验里面呢，我们很多的体验。我们很多不明白的地方啊，不明白的地方，所以呢我们想知道，但是我们找不到答案啊，找不到答案。所以呢他在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有一个朋友就跟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念给大家听哈。约伯记十一章，这里怎么说呢？十一章第七节，这里说，你考察就能测透什么？你岂能尽情地测透全能神吗？我们人很想测透，对不对？我相信在座的科学家们，科学研究目的就是想测透啊，啊，了解很多的现象，啊，为什么如此啊？是怎么样的一个原理啊？我们想测透，啊，用我们的理性去测透。但是呢，这个人说，你考察，啊。或者我们今天说，你做很多的实验，你就能测透吗？就能测透吗？啊，然后他说，你岂能尽情地测透全能者吗？啊，不能。但是人心里面就有这种的饥渴，所以我们去寻求哈、啊。我们来这里，我们也是带着一个饥渴的心要寻求，所以我们有一种的心灵的一种呼喊，就是真理何处寻啊？怎么知道万事万物背后的理呢？啊，于是呢，我们看见人有学问的人，通常用理性啊，用理性去考察啊。那其实过去我们看见西方的历史里面呢，啊，或者我们中国很多哲学家已经走过这条路了，今天还在走啊。我们透过理性。我们去认知世上的万事万物，来了解很多自然的现象，啊，所以呢，科学很发达，但科学与科技没有带来所有的答案，啊，人生很多的问题是科学没有办法解决的。相反来说，我们发现，有时候科技的发明解决了一个问题，产生十个新的问题，对不对？常常有这种的现象啊，我们发明一些东西能够解决一些人治一些病，哎，但是我们又发现其他的很多问题产生了哈、啊，就是说假如他变成植物人怎么办呢？你可不可以啊这个安乐死啊等等问题就出现了。那我们不多讲哈，因为呢我们发现理性很有用。但是很多时候他所能够知道的是现象方面的认知啊，现象就 到事情是怎么一回事，但是背后呢，背后的理呢，我们发现真理呢，其实呢结出本质的问题。我喜欢用一个例子，就是说假如有一天你走到郊外啊，看见一条河流啊，你看见这一条河里面呢，这些水很脏，于是你就想考察为什么水这么脏啊，你就找啊，可能你找到哎有一些的树叶，有一些的啊脏的东西在水里面，你就把它拿掉，你说哎现在这个水应该可以干净了啊啊，甚至用一些东西来漂白啊，这把它弄干净了，但是奇怪，流下来的水还是脏的，你这边清洁了，那边来的还是脏的。后来有一个人说，哎，你这样子清洁没有用，你要怎么样，对，你一直要回到这个源头，会不会上面源头那里有一些问题呢？结果就找到源头了，一看原来有一只死老鼠啊，死老鼠在这个源头那里啊，所以呢一直流下来的水都是经过这个死老鼠流下来的，所以你在下面你无论怎么清洁，流下来的还是脏的水。那我们看见呢，真理呢啊，很多时候是要带我们去寻求万事万物背后最根本的这个本质的问题，这个背后的理啊，这个很重要啊，不单单是现象，乃是本质啊。那其实呢，现代的人呢，我们说现在这个社会已经进到后现代了，现在已经有一些人知道科学不是万能了，已经知道理性有局限的。举一个例子，过去西方社会啊，过去200年叫做理性时代哈，就是人靠着自己理性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人也发现在这个世纪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是从来以往人类历史里面啊没有在这么短时候啊这个杀伤力啊是这么深这么大的啊，然后出现的比如说希特拉这样的例子，他们就发现就是说人类不错，理性上面是发挥了，但是为什么人类还有很多问题呢？所以呢到了这个世纪下半个世纪的时候，其实呢很多人已经醒悟了，走进一个后现代的社会。什么叫后现代？现代社会就是高级理性的，后现代社会就是说很多人已经醒悟了，理性很多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所以现在说什么呢？经验。后现代主义的特色就是讲经验啊，你说什么都是不过理论，我要能够体验才行啊，所以呢就出现了，就是说每个人就看你经验到什么，那个就是真理。结果呢就现在这个社会就是一种多元的社会啊，我们看见啊，只要你能够体验到的东西就是你的真理，但是呢你的真理跟我的真理不一样哦，还有就是你的真理跟我的真理有矛盾的时候，哪一个才是真呢？哪一个才是理呢？讲不出来，又陷入另外一种的矛盾啊！这个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矛盾，就是说人与人更加的疏离。为什么呢？每个人就有自己的真理，我们不能沟通的，我们没有共识的，完全没有客观的东西，完全都是主观的，又不成啊！我们发现呢，理性是好，但是有它的限度。经验是好，也有它的限度，经验加理性加起来，但是还是有一些东西还没办法解决啊。那些东西就是本质的东西，本质的东西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啊。你无论怎么去处理人之间的问题，你用科学，我自己是念心理学的啊，我是念社会学的啊，是从人的行为，从人的心理状况来去观察，去了解人的问题，希望能够找到一些途径来解决人的问题啊，去辅导啊，去做心理分析了啊，去做测验了啊，吃药了，但是有没有解决人的问题呢？还没有。为什么呢？我们所处理的很多是现象的问题，我们必须回到本质的问题，为什么人会这样行，为什么人会这样做， 到底人本来是什么一回事，人生本来是什么一回事，你不问这些基本的问题，本源的问题，本质的问题的话，你所给的答案，你所做的解决办法，通通就是头痛医头，医头脚痛医脚。那你说你怎么去找本质？这个是历来哲学家很想找到的，但是他们发现理性都没有办法。所以有一个哲学家啊，齐柯果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到最后人是需要信心的跳跃啊，就是说你一定要夸理性了，夸经验。信心的跳跃是什么呢？相信所有，既然万物万事人都有一个本源啊，你要相信有一个本源，不单只有一个本源啊，而且这个本源呢是一位有位格的神，他来掌握这一切，这个钥匙解决人类问题宇宙问题的这个钥匙在他手中，假如你不到他那里的话，你找不到。我们就是头痛医头，医头脚痛医脚。所以呢，结果我们发现在人寻求真理的过程里面，理性可以用，但是呢很有限度，经验可以用，但是很有局限。最终我们需要启示。什么叫启示呢？就是我们要回到这个本源，这个河为什么这么脏，这个河的问题在哪里，回到这个本源看一看。而这个本源就是神，而这个神呢，除非他愿意告诉我们，把自己向我们启示，让我们知道这些万事万物背后的理，不然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的。因为我们只有理性，只有经验啊，只有我们的五官，用我们的官能来接触，但是这些都是很有限，需要这一位本源的神来启示啊，本源的神来启示啊。所以呢，为什么启示是必须的？是因为呢，唯有启示，本源的神能够带我们去看我们的本质。不单止如此，真理还有一个特征，就是真理是统一性的，统一性的啊，就是说好像你看到河流脏了啊，这个源头可能它流下来很多的支流，这些支流都脏了，那这个支流就说啊，大概是这些脏的东西在里面嘛，我捡起来大概就可以干净了。这个支流就说哎啊，大概呢啊，这个水哈下雨了或者什么呢啊，假如我们能够控制这一些生态的问题，这水就脏哈 啊大概这个是泥土的问题吧，我们检查这泥土吧，我们都可以做这些东西啊。但是呢，他们共同的这个源头你不处理的话呢啊，你这些东西都就是解决一些现象的问题啊。所以有一个统一性。其实我们人也是啊，我们发觉人呢，人的问题最痛苦是什么你晓得吗？就是我们中国有一句话，有时候六神无主啊。啊，很简单，比如说我们从国内来的哈，我们曾经啊为过一个主义啊，我们兴奋过，我们觉得这个是救国的，是不是？所以起初的时候哇，都愿意投身进去啊，因为中国受苦100多年了啊，现在是我们的机会啊，投进去。但是后来我们也发现不对呀，啊，不对呀。然后我们又听到另外一个声音啊，资本主义大概是解决问题吧。我们来到美国啊，我们现在改成资本主义吧。哎，有些学者就告诉我，来到美国主义，哎呀，看见资本主义是很多很好东西，但是也看见很多的问题啊。啊，所以有人说，在资本主义里面，人利用人，利用人的贪心，每个人就因为要满足自己的需要，公平竞争啊，是要靠这个人的贪心才能够发达的哈，资本主义。但是社会主义呢，是调转过来。什么叫调转过来啊？人利用人，这个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调转过来什么？人利用人，只不过呢是单正的啊，一小群的人 来利用大部分的人。在美国社会这种资本主义呢，可能是有钱的那少部分的人来利用大部分的大众，啊，其实都是人利用人，其实都是一样的，本质是一样的，啊，所以你不解决这个本质的问题呢，啊，就很麻烦，我们人就会好像六神无主，今天就听听这个主意，那天听听这个主意，这个又什么主意，就好像常常在找，常常都找不到，常常都觉得错，啊，所以呢，我们人渴望找到一个统一的根源，啊，好叫我们人生，我们选择什么路的时候，我们都是从一个正确的根源出来，哈，啊。所以呢，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诗篇36篇第9节，他说：“在你那里啊，就是在神那里有生命的源头。”诗篇36篇第9节，诗人说：“在神那里，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然后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那个意思就是说，在神那里，神掌握一切的本质啊，他是生命的源头，启示就是这个光，在神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其他的光。其他什么光啊？其他很多的光呢，自然界的光，了解自然现象的光，啊，了解人生终极答案的光，哲学方面的光，伦理的光，以及一切真事实的光。你晓得吗？现在的知识是很专门的，但是呢，几百年前，当西方社会很相信这位神的时候呢，所有的知识是统一的，你晓得吗？你看一看以往西方的这个学问是连贯起来，而神学是核心。所以有人说神学啊，神学是科学之母啊。有人说很多科学家爬到山顶，发现哇，他们很辛苦爬到山顶，一发现原来有一般人已经坐在那里欣赏风景，他说：“哎，你们怎么这么早就来了？我们以为我们是第一班的人上来啊，到底你们是谁？”他们笑一笑，我们是神学家，你们想找的东西我们找一找。所以呢，你看西方的文化里面啊，几百年前当他们遵从圣经的真理，圣经的光去走的时候呢，就产生了很好的就产生了科学啊。所以最起初的科学啊，有一种论调就是说科学，神学是科学之母嘛，因为你没有这个神的创造这种规律，宇宙的规律，你何从研究科学呢？啊，然后哲学也是从神学来的，文艺，所以你看西方的文化里面所有东西都很多圣经里面的一些的记载。我去年去了这个英国剑桥，然后去法国，去欧洲德国几个地方跑一下啊，还有意大利啊，去到那些艺术馆啊，去到那些博物馆看那些很漂亮的这个建筑物，上面都是很多圣经的东西在上面，一些画，很美丽的画，都是圣经里面的故事啊。那些艺术品通通都是反映圣经里面的真理。那时候的学问是统一的，但是现在的学问是支离破碎的。所以研究科学的没有时间去研究这些人文东西啊，读心理的晓得人的行为的，但是不晓得大自然的东西，以前不是这样研究学问的。你研究学问，以神学以圣经做基础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连贯起来了。学问如此，我们人生也如此。我们人生头脑所知道的，为什么很多时候跟我们心灵所感受的有差距？我们头脑知道的，为什么跟我们行为所行出来的有差距？我们人是支离破碎，这个是我们的痛苦，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的矛盾。但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接触了本质，他的人生是统一的，他人生他内外一致，他的理性跟他的感性跟他的良心一致。这样的人呢，我告诉你，他人生很踏实，他的生活很丰富，他人生很有方向啊，不会有那种迷失的感觉，因为神造我们本来就是统一的嘛啊。 所以呢，所以这一点呢告诉我们哈，我又很快时间就是来了解一下我们人怎么样去寻找这个真理啊。那用理性用经验都是好，但是有局限哈，必须神用他启示的光，我们才能够找到这个本质的问题。好，我在这里停一下，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问题，或者有一些的你自己的补充哈。大家想一想我刚才所说的，为什么启示是必须的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假如没有的话呢，我们就看一看那神怎么启示呢。神的启示，既然掌握本源的本质的这位神啊，他除非他向我们启示，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了解本质的东西。那他怎么启示呢？我们怎么可以认识这个本源呢？人的本质啊，宇宙的本质的问题呢？神怎么启示啊？圣经。OK， 圣经哈，今天早上双牧师也提过哈，启示呢分开有两部分哈，一个叫普通的启示，一个叫做特殊的启示哈，特殊启示。那这两个呢，我们来看一看哈，什么叫普通启示？什么东西是神的普通启示？大自然啊，对，昨天我们也稍微提了啊，大自然就是换句话说，就是一些普遍存在的，无论你在哪一国家什么时代的人啊，是不言而言啊，不解而明，无声却有声的东西啊。就好像我们有时候去旅行去观光，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喜欢怎么样把名字留下来，吃我本人曾到此一游，有没有写过这个？有没有？啊，我们都喜欢这样子哈，好像说我们留了下来啊，哎，我们就好像有一个留下一个历史哈，就感觉啊，我来过了。其实呢，神在世界很多大自然界呢留下他的名字，他的签名啊，在很多的自然界里面留下他的签名。让我们知道啊，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啊，啊，叫人无可推诿啊，在罗马书第一章那里曾经这样说啊，神的永能和神性，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接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了，叫人无可推诿的，无可推诿。所以有人说，有一种的科学家，特别物理科学家，研究天象的科学家，很容易相信神的，因为当他看见这一些东西，还有医生也很容易相信神。当他解剖的时候，当他看见人里面的奇妙的东西的时候，他说：“谁造的？是父母吗？父母没有造这些，那怎么人里面内脏啊，五官内脏里面这么奇妙？啊，是有一个设计。”所以呢，大自然它有人自己本身的被造，所以有一个诗人说，我受造是奇妙可畏的，我不了解，但是我知道背后是一个精心的杰作。那这个叫普遍的启示啊。人不单指他的受造奇妙啊，人的良知我们已经说过哈，人的这个结构本身就是一个奇妙哈，人的良知我们昨天谈过，还有人的心灵的一种饥渴。有些人说没有啊，我很满足啊，我样样东西都很满意啊，我有个好的家庭，有个好的事业，我对我自己也很满意啊啊！但是我告诉你听一个这样的，我认识一个朋友啊，很熟悉的一个朋友他从香港过来美国念书，那他从小父母就告诉他说你要出人头地，那所以呢他来了美国就拼命读书，就好像我们很多很多中国人一样啊，无论你是从国内来台湾来香港来，都是啊，都是在这边顶呱呱的哈。 那他37岁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拿到两个博士学位，而且在一个犹太人的医院里面做院长。啊，徐志伟哈、啊，有人可能听过，他是我一个中学同学的丈夫哈、啊，所以我跟他们很熟悉的。37岁，啊，他所要的功名、成就、地位，而且他的太太长得很漂亮，然后他有3个儿女。我去看他的时候，那时候他住在 L.A. Torrance 那里啊，哇，他的房子啊很大很漂亮啊，前面就是游泳池，那边还是个 tennis court 啊，然后家里很多名画啊，非常有钱。但是你晓得吗？他就在他达到人生高峰的时候呢，他有一种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空虚感。他说我一直在爬，因为有个山在爬，我现在爬到山顶的时候，我问自己，我才30几岁已经爬到顶了，那我下半生我做什么呢？我爬哪一座山呢？我还要一些什么呢？突然间他感觉我没有什么需要，我要的我都有了。不但是如此，他感觉心里面有一种莫名的虚空，讲不出来的啊。他跟朋友讲，跟太太讲，他们都不明白，他们说，哎呀，你太累了，你工作太累了，这么多年哈、啊，你去好好的休息，去旅游吧。他就去旅游了，哇，环游世界，啊，可能你过去太累了哈、啊，没有好好的去欣赏艺术啊，念念好的文艺作品，去看看哈、啊，这个维也纳，听听啊那里的歌剧，啊，听听莫扎特的音乐哈、啊，啊，然后呢，去观赏观赏这些名画，所以他游遍欧洲。吃最好吃的，住最好的酒店，但是他回来，他还是觉得我解释不了，我里面就是有一种空虚感，到底是什么？后来呢，他去找什么？找巫婆。他因为他什么都找了，吃也找过，画也看过，文学也研究过，旅游也去过啊。但是他说，可能去找一些超然的东西吧，巫婆。不单是如此，他甚至考虑过，就是说可能我需要另类的女人，呵呵，我的太太是很好打理这个家，但是可能我需要一些红颜知己啊，哈哈，能够从女性的角度跟我讨论一些哲学问题、思想问题啊，给我新的一种刺激，这种精神的哈、啊、这个朋友，异性的朋友都尝过，但是他说我还是里面有种莫名其妙的空虚感，很痛苦。那就是这样子累积下来的一种忧虑啊，生存的忧虑啊，空虚，它变成很沮丧。2年后以后呢，忽然有一天啊，他感觉自己身体很不舒服，他去检查，后来要切片检查，检查出来他有肝癌。晴天霹雳啊！我这么辛苦爬到山顶，到结果就是我一个肝癌啊。他很痛苦，但是他做医生，他知道，假如你是患了肝癌，大概3个月的命。肝癌很难治好的，假如你其他的癌比较有希望，所以他就预备死了啊。所以他就录音，希望录音给儿女，希望有一天呢、啊，他死了以后，他们有时候想念他，可以听听录音带啊，然后安排各种的事情，那预备等死了。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意念告诉他，哎，你找过巫婆，你为什么不去找神呢？你以前不是去过教会吗？他就想起以前去过教会的一位牧师，他就打电话找他。后来牧师跟他说，神仍然爱你啊，你心里面的空虚呢，是因为神造你的时候留在那里的，因为神是照自己的形象造我们的哈，唯有我们跟他连接起来啊，我们才能够满足的。心里面好像就有一个空洞，是只有神能够满足。假如你没有神的时候，你总以为啊其他东西可以满足，你以为是钱，所以你大力的赚钱，丢进去好像一个黑洞，丢进去的东西又跑掉了，还是填不满。你说是学问，找学问丢进去，又是另外一个黑洞，又不满啊。你说是美女，好啊，你去找啊，找了又丢进去，又是一个黑洞。 因为只这个部分只有神能够满足。他说你回头吧，你给神一个机会，你从来啊就是自我中心啊，现在也许是你的机会，你去认识这位造你的主，爱你的主。所以他就在那个时候他转向神啊。所以呢，难怪哈，很多时候人透过困难是回到神那里啊，因为人透过困难的时候，痛的时候他就醒了嘛啊。为什么很多人是有困难的时候才信耶稣呢？就是困难当中他就醒了，一直就是迷着看不清楚，困难的时候面对大限死亡的时候，人就清醒过来。所以他向神认罪归向神，当他归向神的时候，很奇怪，反而他有一种新的生存的欲望。他开始有个意念，哎呀，既然现在人生是这么有盼望，我想活啊，所以神啊，你可不可以给我，你可不可以医治我。他就把祷告转向这个方向，但是他心里面他是准备，因为做医生开过很多刀，开过很多啊，开刀，哇，家人都很心急的在等待。结果开完刀出来以后呢，医生告诉他，他说哎，你那个不是毒瘤啊，是良性的瘤啊。他说真的？他说没有可能。他说我不相信，因为呢以前那个切片出来说是毒瘤，我是很清楚的。所以他就跑去以前的啊，把以前这个切片检查再拿回来看一看，跟这些专家医生一起来看。他说是啊，明明是毒瘤，怎么现在变成良性的瘤呢？神听了他的祷告，神听了他的祷告呢，他说哎呀，原来神还要把生命给我，叫我余下的光阴好好的去寻找人生本质的东西。过去我是为人生很多现象的东西来活，已经够了，已经够了。今后我还是会用我的医学的里面的技巧去帮助人，但是目的不是单单解决现象的问题，要解决它本质的东西。所以他结果好了，到今天他还好，他在温哥华啊，我去年还见过他们家。我有时候问他怎么样啊，你那个病有没有再回来，他说没有了，完全好了啊。他经常回去中国大陆啊，他现在跟大陆的学者经常有交往啊，因为他发觉人生假如不找到本质的东西，你所做的一切努力，有一天你会发觉啊，你不过碰到人生一些表面的东西，你不会满足的。然后你生命深处的这个空洞怎么办呢？没有世界任何一个甚至你最爱的人也填不满的，只有神能够填满，因为你是神造的啊。神为自己留下在你的心灵里面、生命里面这个位置，是只有他可以，只有他配啊，在那里啊。所以呢，他的人生就改变了。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说人是非常奇妙的，这种心灵的饥渴啊。有时候有些人说我很好啊，我各样都很顺利啊，是你还没有碰到你心灵深处这个空洞的地方，你还以为有其他很多东西还可以填满。你可以等到有一天你的人生经验可能到了一个地步，你晓得当你这些东西都很好的时候，都得着的时候，你说不过如此啊，那种的感觉就是里面这个心灵深处的这个空谷回音啊，告诉你还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你没有，你赶快去找啊，赶快去找。所以呢，这个人心灵的饥渴这个本身哈，也是一种普通的启示。神告诉我们你要去寻找，寻找这个本质的东西哈。然后呢，但是单单有普通的启示不够啊，不够。为什么呢？这个只是让我们看见我们的需要，只是让我们看见有一位神，但是不能帮助我们跟神建立关系。今天庄牧师也讲了哈，没有任何其他的宗教，没有任何其他宗教的神会告诉我们你来爱我，通常都是说你来怕我，对不对？但是圣经里面这位神却呼唤一个爱的呼唤，你来呀，你来吧， 我爱你啊，我要跟你建立一个爱的关系。那这个爱的关系很重要啊，因为这个呢是解决我们本质的问题啊，就是把神在我们里面这个本来神的形象恢复过来，让我们人生重新有一个统一，有一个中心，我们不再六神无主，不再支离破碎。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会回到本质去解决，而不是单单头痛医痛，脚痛医脚啊。所以与神建立这个关系呢，必须用特殊的启示了，就是说不能单单透过大自然跟人啊。那特殊启示也有两方面，是哪两方面？知道是什么？
圣经。
圣经还有呢？
神的经历，神的经历，
神迹，神迹哈。啊，圣经哈，我们先讲圣经啊，神特殊的启示哈。啊，还有就是一个耶稣哈，神迹呢，神迹呢可以是很特殊，是很特殊哈，但是也许可以放在这个普通的启示。神是在自然运，就是用了自然界人的环境各样事情来成就一些事情哈，是普通里面的特殊哈。但是呢，真正特殊的启示是什么呢？两方面，一个是圣经，一个是耶稣。圣经里面呢有一个字哈，其实今天早上也讲过，道这个字非常妙。我们中国庄子哈很早就已经在解释这个道，非常好哈。其实庄子，今天庄牧师说庄子是属于什么？普通启示哈，他预备我们中国人的心去渴慕了解这个道可道非常道的道啊，怎么从无生有，有生万物哈，哇，这个非常玄妙，但是确实能够讲中我们心里面的一种渴慕啊。圣经里面的道呢，这个 word 这个字呢有双重的意义，一个呢就是神的话。你看神创造世界的时候怎么说啊？神说有就有，要有光体立刻就有光体了，要有海里面的啊生物就有海里面的生物。神怎么创造世界啊？他讲就有了啊。所以神的话是很有能力的，整个世界就是靠他的话而成的。所以他的话跟我们普通人话不一样，他的话里面有 energy， 有这种力啊，力量啊，有一种能量能够使东西产生出来的啊，道。那这个道呢也包括就是这个圣经，圣经就是神的道。所以为什么有人看了圣经就信主了？我记得有一件事，就有一次有一个白人到了非洲一个地方，看见一个黑人坐在一棵树下面在看一本书。那这个白人呢就问他，哎，他说现在是20世纪时代了，你还看这本古老的书干嘛？我们在美国啊都不看这些书了，我们西方的人不看了，我们进步的文明啊都不要这本书了，这个已经落后了，你还在看？这个非洲土人怎么说？他说，先生啊，假如不是因为这本书啊，你晓得你现在在哪里吗？你就早已经在我的肚子里面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今天之所以我不把你吃下去，我能够做一个真正真正的人，是因为我读了这本书，这本书让我了解我到底是谁啊，原来我是这么尊贵的人，我不能吃人啊。你也很尊贵，我也很尊贵，我不能把你吃掉的。作为一个尊贵的人，我不能有这么野蛮的行动了，行为的。今天改变我了。所以神的话不是单单一本书，是一个能够改变人生命的，就好像神当初说有就有，创造了世界这种的能量啊。所以你看见很多基督徒今天就是因为神的话很奇妙，生命就改变了。嗯，道，另外一个道呢就是耶稣啊。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说，太初有道啊，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然后呢，这个道怎么样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呢，创世纪第一章就讲了神的话是道，然后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讲了耶稣是道。所以圣经里面有两个道哈，是特殊的启示，透过这两个道呢，我们能够与神建立关系。圣经告诉我们怎么可以与神建立关系，然后圣经透过耶稣跟我们建立个人的关系，那非常的宝贵。我停一停，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整本圣经讲的就是救恩的计划，他就讲的就是耶稣，那您为什么把这个就是说分出来两个来讲呢？
OK， 是这两个是相连的哈，相连的。但是呢我为什么分开呢？因为圣经是把两个不一样的这个道呢是一个话语，这个道呢是一个人，就是假如我们单单看的神的话语呢，我们也可以认识神，但是呢我们没有一种的媒介能够一种活生生的人。对对，耶稣成为一个道的体现啊，不是单单一些的话语，但是这个话语也很重要啊，给我们看见那一幅图画。就好像话语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一个人的照片，比如说我不认识你，我跟你是笔友啊，我知道有你这个人，然后我说我要跟你做朋友，那你说好，我寄一张照片来。我看了照片，哎呀，我知道哦，原来你是这样子的，你大多大年龄，有没有戴眼镜，大概啊怎么样长相，我知道了。但是我不满足啊，我单单看照片就可以跟你建立关系吗？我刚刚靠写信不行啊，要怎么样？哎，我什么时候啊，我来你这个地方，我们见见面吧。然后见面，哦，你看你就是这张照片里面的那个人，你也看到我的照片。但是现在我们面对面谈话就不一样了，是吗？所以呢，圣经就是神一直在旧约啊，一直把耶稣的照片给人类看啊，所以圣经旧约里面很多耶稣的图画照片，预备人的心迎接这个快要亲自来到世界的救主。所以当新约耶稣来的时候，有些人就认出来了。所以有一次耶稣的门徒，耶稣问门徒，人说我是谁？那他说，哦，是某某先知，某某先知。但是耶稣说，你们呢？你们说我是谁？假如你单单看照片呢，你有时候会认错人的，因为有些人是很像的。但是呢，假如你真的接触这个人，你不会错的，不会错啊。所以呢，我们看见了圣经里面呢，圣经就是要彰显耶稣，但是呢，透过耶稣，我们跟耶稣建立个人的关系，我们才能真的成为一个基督徒啊。所以特殊的启示是要跟神建立关系，跟创造我们万物的主，跟我们的救赎主建立一个爱的关系啊。所以为什么呢？我们说基督教其实不是宗教啊，不是一大堆的理论，基督教是关系。我们中国人最重视关系的，是不是？我们的五伦讲了很多的关系，但是我们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个关系，很可惜。我们发现人生生活里面最重要还是关系，是不是？还是关系。但是呢，假如我们只是平衡的这个平行的这个关系呢，我们会有很多问题。到底你大还是我大呢？是吧？父母孩子小的时候做父母感觉啊我大，你要尊敬我。但是孩子慢慢大的时候啊，你会发觉孩子不听你的话了啊，有时候心里面很别扭很难过。但是他已经成人了，他不听话你有什么办法呢？还有他慢慢呢，不是听不听话的问题啊，他有他自己要走的路。我做父母的怎么放手呢？好了，有一天我自己也老了，我现在要照顾我的妈妈84岁，你晓得吗？有时候他把我好像当成是他的妈妈，为什么呢？他年龄越来越大了，很多东西要依赖我了，甚至有时候做决定他也要问我，你觉得怎么样？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了。这句话怎么这么熟悉呢？啊，是我小的时候跟他讲的，现在倒转过来哈，他要跟我讲了，啊，因为他要依赖我了。那当然我要尊敬他，他还是我的妈妈。 但是在心态上面，我们发现就是说，人在这个平行的关系里面呢，往往很多时候矛盾，很多时候冲突。假如我们看到我们跟神这个直线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对五伦的关系我们就看得很准了啊，我们看起来的时候就不一样。所以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单只有平行的关系，叫我们要孝顺父母啊，叫父母怎么样爱护儿女啊，主仆怎么相处，朋友怎么相处。但是圣经更加告诉我们跟神的这种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好了，我们跟人的关系就容易很多啊。所以圣经是一本，整本圣经，有人有一次问耶稣，神对人的要求是什么，他说很简单，爱神爱人，爱神爱人。你不爱神，你没有能力爱人，你不爱人，你不算爱神啊。但是一个人怎么爱神呢？你先要跟神建立一个爱的关系嘛，爱就是一种关系嘛啊。所以呢，为什么基督徒这么强调，就是说你要先跟神建立关系，你才可以谈别的。你没有这种生命的关联呢，你想做一个好的基督徒，照圣经里面做，你做不到，没有这种动力，爱的动力。必须有耶稣住在你生命里面，成为你的生命，你就有这种动力，活出这个基督的人生啊。所以呢，这个启示哈，那圣经呢，是神的启示啊，是神的默示啊，叫人能够跟神建立这个关系。我停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在这里。
就是为什么要把这个启示当成普通启示、特殊启示？
好，因为这个普通启示呢，其他宗教也有，其他宗教都有的啊。你比如说我们中国举头三尺有神明，这种就是从普通启示来的，从人里面的一种心灵的饥渴，感觉需要一种超越，而这种超越的存在啊，就是一种宗教的情操啊。所以其他宗教都有，大自然吗？也有啊。这些泛神论的人就是从大自然里面，哇，这么奇妙，他们感觉奇妙到一个地步，要拜他了啊。太阳那么奇妙，哎呀，拜拜拜拜他。那这些其他宗教都有，但是呢，你停在这里的话，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没有什么分别。但是呢，问题就是说，除非你认为这个神跟我们要保持一个距离了，那你透过普通的启示已经足够了。但是假如这个神真的要跟我们建立一个爱的关系，普通的启示不够。
那我们这个就是如何去分辨哪些启示是神的启示，哪些启示是来自于就是外界或者大自然的一些启示？
对，那这个耶稣呢，我们昨天已经讲了啊。所以你要认识耶稣呢，圣经里面讲到耶稣的一生，你要好好的看啊。然后你要跟他，好像这几天讲员说，你愿意接受耶稣做救主，让他在你的生命里面啊。那圣经呢，这本圣经是怎么来源呢？就是圣经里面是神默示啊。圣经是一本怎么样的书呢？好像我这里所说的哈，圣经是由四十几位的作者经过1600多年写成的。从来没有一本书可以这样写书的。我自己是一个作家，我自己出版过很多别人写的书，从来没有人可以用1600多年，然后集合40多国的作者，是不同时代的人，你怎么开会啊？你怎么跟他们说我们这个书的目的啊？不能。但是圣经是这样写成，为什么呢？因为这40多位的作者背后，真正的作者是神自己，神自己有整本书的大纲，整本书的重点，整本书的计划。然后他在几千年前感动摩西，写了摩西五经，感动大卫，写了一些诗篇，感动保这个先知，几百年后的先知，写了先知书。然后到耶稣出来的时候，感动那些使徒，写这些书，然后连串起来就是一本圣经。所以圣经本身的结合呢，是一个很奇妙的。你看圣经的时候，发觉它就是有一气呵成的这个连贯性，中心点都是讲耶稣。旧约哈、是预备新约，新约是成全旧约， 圣经三十九卷旧约，二十七卷新约，都是要把这个特殊的启示耶稣基督显出来，非常奇妙。所以为什么有人去神学院念四年，哈哈，还是念这本圣经啊？因为里面非常的丰富。
实际上我的问题就是说，有一些，比如说在我们在遇到一些比较困难的时候，有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启示会来
啊。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去分辨哪些是神的，哪些是神的启示？
Okay, 很好。假如你是，比如说平常生活里面的事情，寻求神的旨意，对不
对？
基督徒就会这样子，就用第一先看圣经，圣经有没有讲？圣经就是我们人生活的一个 manual， 啊，怎么用我们的人生？但是呢，圣经不是一本 exhaustive 的书，意思就是说，不是一本书是一个百科全书，圣经不是，不是说你所有人生的东西它里面都有记载。但是呢，人生这些重点的东西呢，有一些原则在那里。那你先看圣经，有一些东西圣经只给原则，但是没有给细则。细则怎么知道呢？假如你是基督徒，当你接受耶稣的时候，圣经说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是要带我们进入各样的真理，他就会把这些大的原则把我们解释成怎么应用在我们细的原则上面，我们就晓得实际去应用的时候应该怎么走。然后神又给我们智慧，智慧也是从神而来的，来做一个判断。所以呢，当你要了解人生一些遭遇的时候，可能你两方面都要，又要普通的启示，透过我们人里面的理性智慧，但是呢也要圣经里面的一些指引结合起来，那就很清楚，就是神要我们。很好的问题，不晓得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好的，那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哈。假如你没有这本书，这本书是帮助你去分辨哈。现在有些人挂着基督教的招牌，但是里面呢跟圣经所讲的是有偏差的，我也希望你能够了解哈。比如说摩门教啦、安息日会啦，他们偏差在哪里，我们不是要排斥它，不过我们觉得这个启示是很重要。假如你的了解错误的时候，你就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去认识它，那就很冤枉哈。所以呢，假如你想要一本这个书，是2块钱一本哈。那明天呢，我们就会讲这个人的问题了，人跟救赎啊，人救赎。昨天我们讲到神跟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神。今天我们讲到神怎么样跟人沟通，明天我们就讲到我们看看我们人的问题啊，好不好？好，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哈。